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一切都看大法与整体的需要；二、抓紧实修，兑现史前大愿；
下面请听华中大法弟子李梅的发言稿。一切都看大法与整体的需要。尊敬的师尊您好，同修们好，我是第二次向法会投稿。回顾我所走过的修炼历程，离师尊对弟子的期望还相差得很远。一路走来，有许多执着心是被正法弘誓推到跟前了才重视起来，是在师尊的呵护下，同修们的帮助下渐渐去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到，其实当你觉得这不行那不行时，都是被人的观念障碍着。当你真的放下自我，就按师尊的要求去做时，就像转法轮里所讲，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们交流。一、走师父安排的路。我被迫流离失所后，住在亲戚家，状态很不好，学法根本静不下来，脑中翻江倒海，一个人在屋里胡思乱想，感觉我很累很苦，心中很难受，自己不好的心也影响了其他人。因为亲戚家的人对大法不理解，家庭中亲戚之间各种指责压力也相继而来。我心想，我现在该怎么办，应该做什么，这样下去可不行，如何调整这种状态呢？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可不能这样懈怠。想起师父一再要求弟子以法为师，师父让弟子多看书多看书，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看书。看了几遍转法轮，又把师父各地讲法看了一遍，心静如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个修炼人在看书同化法时，什么苦也没有了。在这个时候，师父让我童年的好朋友同修到亲戚家找到了我，说她丈夫和孩子都在外面打工，让我到她家去。我当时特别高兴，第二天就告别了亲戚，到了同修家。同修白天要上班，下班后我们一起学法，一起切磋，心性在不断的升华。师父就在梦中几次点化同修要资料，我悟道，我是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也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听师父的话。同修家环境这么好，我不能总是躲在同修家求安逸。和同修商量后，我决定在他家要开一朵小花，于是我就和当地的协调人以同修取得了联系，得知我是很多同修没有资料发，而且还是一个资料点大包小包做资料。 明慧编辑部几年前就开始倡议建立家庭小资料点，达到遍地开花，而我们没有做到。我现在应该从我做起，建立家庭资料点。我们的想法和以同修一说，得到以同修的支持。以同修帮我买电脑，教我上网。一开始拿鼠标的手总不听使唤，上网、下载、复制、粘贴，我就学了好几天。以同修开玩笑地跟我说，你这个人干别的事情那么精明，学电脑为啥这么笨呀？真是说着容易做着难，那几天就感觉头胀眼花。以同修鼓励我不要灰心，要向从锄头到鼠标一文中的同修学习。我暗下决心，用笔记本一步一步记下来，反复练习，不懂就问。很快我也学会了打字，做小册子，编排本地消息。师傅的经文来了，我也能把它编排成小册子形式的，满足我们周围同修的需要，终于把这朵小花开开了。刚开始做护身符时，我正反总是对不齐，色彩也不鲜艳，而且是用 A4 纸做，然后裁开，容易开边。同修不喜欢要，并且给我拿了一个外地同修做的样品，看来看去我不会，我就找同修问，可找了好几个同修都不会，说需要一个软件才能调整。我又找懂技术的同修问，他说等等吧，这方面的知识他也不会，让他研究一下再说。还有从网上下载的真相币模板打印出来的纸币，同修说字太大，字的位置也不整齐，颜色不搭配，还说你们做资料的也要考虑同修使用安全的问题等。我听后心里很难过，是啊，我怎么没考虑到呢？师父让我们做事为别人着想，应该想到别人，可我是怎么做的？根本就没考虑别人的承受力。同修夏天顶着烈日，皮肤晒得黑黝黝的，冬天冒着严寒，骑自行车跑遍周边近百十里路，面对面把神韵光盘亲手送给世人，散发真相资料，劝三退，回来后屁股上的肉都磨出血来。他们都是近六七十岁的老人，救人等着用，我怎么就做不出好的让他们满意的呢？想到这儿我掉泪了，感到惭愧。我想起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话，可是你们在修炼过程中修得自己越来越善，善到小问题都在为别人着想，修成一个无私的生命。修也是你自己给你自己修，你修炼圆满了，同时你又修成了一个为别人着想，能为别人付出的这么一个伟大的生命。救人不能等啊，我就不管是同修或常人多方面询问，最后找到同修的儿子和我亲戚家问，一个教会我使用 7.0 软件能调整 PDF 版，解决了做护身符难的问题，一个教我用画图和演示文稿解决了真相币调整位置和更换内容的问题。我现在能使用演示文稿从复制、截图、拼图自如地调整成 JPEG 文件，还能给伟大师尊做贺卡呢。现在我做出的护身符、真相币小册子，连明白了真相的警察看了都说，你们都是一般的家庭妇女，又没有多高的文化，能做出这么精美的东西，大法弟子太了不起了，真是佩服你们。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师父帮我在做，在这里我要谢谢师尊给我的智慧和对我的呵护，也谢谢同修给我这么好的环境，以及他儿子从技术上对我的帮助。二，遍地开花。一次以同修对我说，以后谁要学上网你就教他们吧。我知道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这也是我主师正法的使命吧。虽然自己文化不高，没有技术，可是有师在，有法在，只要有师父的呵护，有同修的帮助，我一定能做好。从2010年起，只要是我接触到家有电脑的或经济条件较好的同修，就动员他们学上网，成立家庭资料点。 刚开始有的同修有怕心，感觉不安全，又怕家人反对，不愿上网。我就多次找他们切磋，鼓励他们在法理上、理性上沟通，提高认识。我说，资料点遍地开花是师父希望我们做到的，也是正法的需要。要达到真相资料遍地开花，是邪恶所害怕的。如果我们都上明慧网，每星期就少做一本周刊，就能多做两本小册子救人，这多好。再说师父也给我们这么高的荣耀，到法证人间的时候，你世界的众生都欢迎你的时候，你两手空空，连个法器都没有，众生问你什么，你说我不会，我没有，你到别的天国要吧。同修笑了，并说学学，一定学。我和懂技术的协调人贾同修相互配合，帮助他们安装系统。贾同修用心地把操作过程一步一步地让同修记下来，然后由我认真地教他们学上网。就这样，多个同修会上网，能自己复制粘贴下载看明慧文章，有的能做资料了，一朵两朵小花开起来了。小花虽然开起来了，怎么能让它稳定地运作下去，这是我要考虑的，也是我的责任。同修的家庭环境虽然好，是个有利的条件，还要严肃认真地对待一切不安全因素。我就和同修交流，如保密、修口、真相资料来源的把关，只下载明慧网发表的经文、真相资料，不私自整理，重大问题看明慧，以及保持上网只看大法网站等，一切我都交给同修。我想要保证资料点今后能走正，还必须真正的做到真修实修，才能做好三件事，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就能帮助我们成就一切。修炼就是不断的提高。2011年，师尊又给我一个提高的机会。元旦过后，同修们就开始盼望2010年的神运光盘了。有的资料点还买好了可打印光盘，就等母盘一到便开始做了。往年我们这里都是由外地同修提供母盘，我们自己下载的质量不是太好。当我看到明慧信箱2011年新年晚会下载网址后，别提多高兴了，赶忙找同修儿子彤彤去下载。他很热情，很乐意做大法的事，因为他妈妈经常让彤彤看明慧周刊和其他资料，我们也经常切磋，彤彤也很愿意帮忙下载，我就等着。可两个小时过去了，也没下载下来一点。此时我想，神运是师尊亲自管的救人项目，耽误一天会少救多少人呢？不能下载不下来。我和同修就发正念加持，心想有师在，有法在，一定能成功。彤彤看着我着急，说不要急，大文件就是难，下载后还要镜像合成呢。我就去学法发正念。第二天中午，彤彤拿着刻录好的光盘让我看，我马上打开电视，很认真地从头看到尾，画面特别清晰，连一个马赛克也没有，镜像非常成功。彤彤就迅速地刻成光盘，我就马上送给各资料点和协调人。当我看到同修拿着光盘一张张送到千家万户和世人手里，又听到世人赞叹神运的美食，心中特别的喜悦，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心想又有多少众生能得救了，我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情。三，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一次同修有事让我帮忙做几本周刊，晚上送给丙同修，下楼梯时我抱着刚满周岁的小孙女，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一脚踩空，就听通一声把孩子扔出一米多远，我直接从楼梯上滚跌下来，半爬半跪在地上，孩子哇哇哭个不停，我赶快往起爬抱着孩子，连声说没事没事，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做的是最正的事，谁都不配阻挡我，就抱起孩子上楼。一看孩子头上有一个包，就给他擦洗了一下，准备下楼。 我的腿突然疼起来了，离我们约定的时间快到了，还有一段路要走，怎么办？情急之下，我就找到离我最近的同修，又上到他家四楼说明情况。同修前走去找同修，我抱着孩子在一个地方等着，等把资料送给同修后，一看我的脚脖肿得老粗，上面还有一个大疙瘩，膝盖以下乌青发紫。我把孩子放到床上给他亲奶，这时腿有点不听使唤。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心想能走能走，果然一步两步慢慢地走到伙房，把奶沏好放到床头柜上。到12点发正念时，腿不能双盘，我就单盘。第二天早晨3点40，我硬挣扎着下床练功，练静功我单盘，动功有点站不住，我就念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整个过程没有太疼痛，其实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疼痛，在师父慈悲呵护下，我第二天就能下楼了。记得我姐也曾发生过类似情况，只是下车时把脚蹲了一下，脚痛的就不能走路，就住医院，还打上石膏。通过这件事，使我身边的人无不感到大法的神奇。这次投稿，旧势力对我的干扰也很大。当看到明慧网第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时，我知道这是一年一度的大型法会，是大陆同修们一个相互比学比修、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共同精进的一个平台。心中想写还不想写，感觉自己和其他同修相比还相差很远。当我犹豫的时候，旧势力就钻了我的空子，有的同修要护身符，有的要小册子和真相币，量比平时都要大，让我忙个不停。学法走形式，讲数量，静不下心来，脑子空空的，想写不知写什么，心想不写了，下次再写吧，这样就放下不写了。有一天，我去给同修送新经文，和甲乙同修不约而同到了一位同修家，在切磋中问我稿子写好了没有，我说不会写，也不知道写什么，再说时间也来不及，你们帮我写吧。他们说必须自己写，写的过程也是你提高的过程。乙同修说他每年都参加，不求发表，重在参与。将来明慧同修统计第8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时，报道收到大陆同修多少多少篇来稿时，其中包括我的一篇，这不也是正实法吗？甲同修说，不会写就按你刚才说的写，还不会写就用录音机录下来，一句一句听着写，抓紧时间写，写完后马上给你修改。我虽然没再多说什么，回到家我悟到是师父用同修的嘴在点我，我这不是懒惰私心吗？让同修帮着写，只想从大法中获取，不想付出，基点不对啊。我赶快打开电脑，虽然只剩一星期的时间了，我也要写，是该突破和放下自我的时候了，应该把修炼中即使是点滴也要向师父做一个汇报，与同修交流，并求师父加持给我智慧。整个下午我把第一个标题写完了，一看钟表快7点，因为我晚上8点还要去同修家，就赶快上网打开信箱看其他同修有事没有，不看不急，一看着急了，叫我明天务必到一个同修家，他家路比较远。什么事呢？他要的东西我上午就送给与他联系的同修了，怎么还让我去？我也顾不上吃饭，第二次快速骑车往与他联系的同修家赶，敲敲门，人还不在家，我就心里上下翻腾，这一院就觉得很累，连蹬自行车都很吃力。我没修自己，也没找什么心，心想明天就是中秋节，有2个同修的稿要送给协调人，还和孩子约好要串亲戚，就这一天时间怎么办？我刚开口说我能不能不串亲戚，孩子们就不干了，是你家的亲戚，你看着办吧。我没说话，在心中就发正念，
清除他们背后的一切邪灵因素和生命，结果他们都不吭声了。我说，你们也都知道，这么多年大法的事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师父新经文发表了，同修如果不会做经文或有什么急事怎么办？我今天必须去串亲戚，还是你们去吧，去那帮我说几句好话就行。明天上午如果回来的晚，你们买上礼品，先把香给师父敬上。他们说，你忙你去吧，也都不生气了。我又第三次到同修家，结果还是扑个空，不但没警觉，怨气更大了，还很生气。我又到他邻居同修家，看我昨天送的东西他拿了没有。同修说他刚走，我又追到他家，我这才想起找自己，这不是去我的执着吗？怨心、干事心、怕苦、怕累、私心，找到这些心后，脑中想起了师尊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的，不要在困难中有怨气，也不用给谁看，你做的这一切，师父看得见，众神看得见，做好了，那是你自己永远的威德。瞬间，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解体了，心性得到了提高。第四次才见到同修，但我一点气也没有了。原来同修去办点事，给我留了一个纸条在门上，我没看见。同修还以为我没去，怕找不到我，中午自己乘车去了。问题得到了解决，不用我再去了。原来这一切都是假象。当放下人心时，这篇交流稿很快就写完了。修炼十几年了，回想走过的路，切身的感到，作为大法弟子，只有实修才是最根本。不管是做协调人也好，还是散发资料也好，不管是有钱有势做老板也好，还是生活清贫给人打工也好，无非是表面转眼即逝的假象而已。唯有多学法实修，才能真正的升华和达到新宇宙生命的标准。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收获很大，法理也明晰了好多。不管今后的路怎么走，我就抱定一念，一切都看大法和我们当地整体的需要，一切都交给师尊安排。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大法，我更要把自己全都融进大法中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兑现史前誓愿。由于层次所限，有很多不足，希望和同修交流核实。感谢伟大的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交流稿，抓紧实修，兑现史前大愿。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去年的中秋前夕，我家建立了资料点，开了一朵小花。今年的中秋前夕，我要把六年来的修炼情况向师父做一个汇报，以谢师恩。学好法，方能过好关。我是2005年5月走入修炼的。修炼之初，别人都叫我新学员，我也把自己当作是下一批的，并没有抓紧修炼，而是陷入了忙碌的工作和常人事务中。在单位里，我工作出色，和领导同事相处融洽，这给我讲真相救人打下了基础。我虽然是以第三者身份讲真相的，可是同事们当我面三退了，背后却有几人在议论我是练法轮功的，当时也没在意，也不懂得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得法一年后，上级单位考虑我工作出色，给我转为了正式职工。因是协党垄断企业，转正后的收入是没转正的四倍，还有提职和分房，给子女安排工作等待遇。我自己没有提出过转正要求，又没送过礼，这世风日下的社会摊上这等好事，同事们都劝我去当面感谢一下上级领导。我也动了常人心， 却没有想到这是大法弟子的福分。我来到局长办公室，表达了自己的感谢。领导沉思后说，有人打匿名电话举报你练法轮功，是真的吗？因事发太突然，自己心里不稳，没有正面回答，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法轮大法是正法，是被冤枉的，就走了。一边走一边悔恨自己平日学法太少，真正过关的时候就过不了。回到家，丈夫知道转正的事因练功受阻，大闹起来，非逼着我不让练了。我不知怎么办，心里很苦，多想有个同修在身边说说话啊。我心里无助地喊着师父，师父的一段法打入我脑中。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着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转法轮没做好不要紧的，那就下次把它做好。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明白了，心里说，师父我什么都不要，有大法就够了。晚上领导打电话来说，你只要说句不练了就行，否则就不好办了。以前咱系统有两个练的，一个因糖尿病不上医院离世了，一个现在是精神病，曾拿刀来砍我，你怎么还练呢？我坚定地说，我不了解那两个人，但我想这是邪党不让练功，他们失去了修炼环境造成的。如果真正按照大法的要求去修心性，绝不会有事儿的。如果我不知道大法有多好，一定会选择诱人的利益，可是现在我已经离不开大法了。第二天，我想我不能连累别人，辞职吧，就收拾好了个人物品准备辞职。人资部领导又打来电话说，你可真傻，说句不练了就可以转正，自己在家偷着再练谁知道啊。我说，我修的就是真善忍，不能说假话，这功法确实太好了。他说，哎，帮不了你了，局长让我告诉你不要辞职，先这么干着吧。我想到师父讲过的法，任何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啊，基本上你们就是那个地区众生得救的希望了，而且是唯一的希望。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知道这一方众生是该我来救的，就留了下来。我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抓紧学法练功，更加智慧地讲真相，劝三退。现单位上百位同事几乎全部三退，他们都相应地得了福报。有三位出车祸，车被撞毁了，人都毫发无损，有十几位相继升职。讲真相救人，师父时刻呵护。2010年我参加了学法小组，接触了更多的同修，同修们精进和无私帮助，改变了我不紧不慢的修炼状态。希望还没有学法小组的同修赶快加入，这是师父留给我们的路，同修们比学比修，对修炼有很大促进。有一天下着大雨，我起早上班，到车站看没来车，就到旁边的楼贴真相粘贴。当时街市板对面停着一辆警车，车内无人，我想就贴这儿。贴之前我四处看了没人，可当我刚贴上，手还没等拿下来，就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贴啥呢，让我看看。这人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当时把我吓呆了，大脑一片空白，用伞挡着不让他看。那人拨我的伞非要看，我只好退一步说，看吧，是救人的。在那人凑近看时，我突然清醒过来，发正念解体此人背后的共产邪灵和所有黑手烂鬼。那人一面上下打量我，一边说，你是法轮功啊？我没吱声。他问，练多长时间了？我很紧张，但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你有怕他就抓，宁一正恶就垮，红银二怕啥。我稳了稳神说，我是邪党迫害后才练的，因为这功法太好了。他说，你这么年轻，可别做那些伤害自己的事儿啊。我说， 怎么可能？您别信邪党的谎言，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不准杀生，自杀罪更大。正说着，又一辆警车滴滴地开过来，我发着正念闪开路，看见先前停着的那辆警车旁，不知何时又来了一辆黑色轿车，四个着装的军人正在开门上车。我知道邪恶聚集，心里感谢师父保护。我对那人说，大哥，时间紧迫，咱先做三退，把自己救了吧。他说入过团不用退，自己也信佛。我就告诉他，既然信佛，就更要从无神论的组织里退出来，才能真正得到神佛的保佑。他想了想同意了，我等的公交车也来了。上车后，我先感谢师父保护，再向内找自己。当时就想贴到警车对面，产生了争斗心，而且平时学法太少，想利用等车的时间做真相，导致做事心，被邪恶钻空子。从那以后，我开始保证每天学一讲法，并且用小记事本抄好法，利用零碎的时间背法。现在我已经背完一遍转法轮，感觉自己有点会修了，遇事能站在法上，向内找自己，不断修正自己。想什么，师父就给送来什么。去年中秋前，我与丈夫商量想买一台打印机，他看出我想做真相资料，就不同意买。没几天，一同修来说，他有一台打印机，问放我家行不行？我说行，心里感谢师父，我想什么就送来什么。打印机拿来了，如何过丈夫这一关呢？我想不管他，我一定要自己做资料，就堂堂正正地摆在电脑旁。丈夫回来沉着脸问，这是谁的？快让他拿走。我一面解体他背后的共产邪灵，一面说，是别人的，有点小毛病，你帮忙拿去修修吧。他说，我可不管，自己修去呗。就再没问这事儿。我就利用他不在家时，打印明慧周刊做资料，在家里开了一朵小花。随后我家水果上开了四朵优昙婆罗花，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在我家优昙婆罗花开后，同修们相继来观看。有一同修来时正在感冒，下午一起学法时，我也头晕，嗓子疼，很难受。我知道自己出了问题，就不动声色，立即向内找自己。因为佛花开在我家，自己生出了欢喜心、显示心，旧势力抓住这一漏来迫害我。在整点发正念时，我发出一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只走我师父安排的路。我有执着心，要在师父的法中归正，绝不允许旧势力以此为借口迫害，同时铲除执着心。到了晚上，感冒难受症状完全消失。还有一天晚上，我的牙钻心的疼。我想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想到这段法，我盘腿向内找自己今天哪件事做得不在法上，有了什么执着心，并开始发正念。15分钟后，我的牙一点也不疼了。用电话讲真相，抓紧救人。去年在学法小组，同修向我介绍了打语音电话的方法，并借给我一部手机。在去学法小组的路上，我试着拨打电话，基本就是听几句就挂断。正当我信心全无的时候，一位男士听完了一个4分钟语音，我也是第一次听完整一个语音的内容，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到学法小组，我跟同修说了情况，同修说，别灰心，哪怕他只听一句，都是在解体他背后的邪恶，为今后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做铺垫。我就自己购买了语音电话，技术同修教我用电脑改串号，怎样添加背景音，怎样输入新号码。我用心学，因为打语音电话的同修多是年长些的，不懂电脑。我就承担了为大家的手机改串号、输入新号码、随时更新新语音的任务。 因为语音电话不能在家开机，我就背着笔记本电脑，在晚上乘车人少时，在公交车上给手机改串号。不久，同修又教我用手机给手机改串号，使用起来就更方便了。在打真相电话时，我尽量保持心态纯净，边打边发正念。由开始听的人很少，到逐渐的听完真相的人多了，我就将众生愿意听的语音介绍给同修，让大家都打这个，结果同样收听率很高。我经常上明慧网，有新的语音就下载，再挨个传到同修的手机中。为了众生能够一次听懂听全真相，我给大家的手机里输入了明慧女同修录制的7分钟合并真相。同修声音慈悲祥和，语音内容全面，涵盖了自焚真相、法轮功是什么及在国外红传情况、为什么三退，效果非常好，多数人都能听完。我们把听完合并真相的电话号码都记录下来，打算以后给众生直接劝退。同修们越打越有信心，协调同修也不断地带来新参与打语音电话的同修。我们都耐心地手把手地教，告诉他们打电话的安全注意事项，不要时间过长，要边打边发正念，使用打电话讲真相的同修越来越多。2011年新年到了，我们照常出去打电话，常人都在家休假，语音电话的收听率大增。我为众生的觉醒感动，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有责任给他们选择生的权利，就去掉背景音，拨通了一个曾听过合并真相常人的电话。当时我不知道怎么讲，心也突突地跳，他喂一声，我也赶紧接话，首先给他拜个年，然后竭力克制紧张情绪。从近年天灾人祸频发，怎样躲过灾祸切入话题，讲自焚伪案，讲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及在世界红传的情况，讲中共一党专政的暴虐及为什么必须三退。几分钟后，那人同意三退，我深受鼓舞，发着正念拨通了第二个人的电话。我仍然很紧张，第二个人没退。放下电话，我想我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谁也不配来干扰，有师有法在，怕什么？同时找自己。第一个电话劝退顺利，产生了欢喜心和追求结果的心，而且语速过快，把紧张也带给了对方。同修也帮我分析，众生毕竟受邪党高压政权的毒害，害怕三退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要解除他们的顾虑，告诉他们你帮着退不会影响他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是很安全的。以后我加上这句话，效果还真好。还有一次，我讲了邪党如何贪污腐败，建政以来如何残害百姓，以及藏字时，对方认同但不同意三退。放下电话，我找自己。这通电话里，自己没有讲大法的美好和红传情况，没有法的威力，怎么能救了人呢？以后我打电话时，就不忘讲大法的美好和受迫害情况，有不退的也告诉他要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方都答应。在打真相电话中，遇到过干部、工人、农民、学生还有警察，我们一视同仁，一心救人，不断总结经验，学会几分钟内找准众生的症结，有针对性的去破他们的壳。有时三言两语就劝退一个，有时也要讲上40分钟半小时。车上的同修都在帮我发正念，整体配合，对方也就同意退了。一次我上网看到一个消息说，声音和指纹一样是一个人独有的，现在声纹系统已经普及到民用，提醒大陆同修千万不要直接通过电话讲真相，只要被录了音，很容易就会找到你。看完后我觉得应该注意安全，就只打语音电话，不直接劝退了。同修与我交流说，要说安全是得注意，在大陆这个环境中救人，从常人层面上看没有绝对的安全，只有时刻在法上有正念才最安全。 外在的安全事项我们都想到了，做齐备了，有师父有法在，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救人的事。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后来同修在网上搜到了外地电话，我们拨打后发现收听效果很好。我想一个是南方人比较信佛，再一个接电话时看到是外地电话，接听时没有顾虑。我们四位同修同时打，在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最多时有19个世人听完7分钟的合并真相。八月份的一天，我连续打了5个电话，有4个人都听完了合并真相，我切实感受到了众生都在期盼得救，同时想起了师父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那个正念。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嘴就去掉背景音，直接与世人对话。刚开始接我电话的是位女士，我讲着讲着发现应答我的换成了男生。我从天灾人祸频发讲起，结合刚刚发生的温州高铁事故，讲中共草菅人命的处理方式，讲中共建政以来的各种运动害死我们同胞8000多万人，讲天安门自焚真相，讲大法美好，再讲到现在的贪污腐败遍地，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劝他远离邪恶，三退保命。他同意了。我问他，刚才接电话的是他太太吗？他说是。我说请把电话转给他，一家人都平平安安多好啊。我又跟他太太讲了真相，为他起了吉祥的化名，他也同意三退了。放下电话，我暗暗为自己加油，我终于冲破旧势力的阻挠，又迈出了救人的一步。因单位比较远，每天要早出晚归的，我就把少量资料随身携带，一旦有时间有机会就随手发放。在单位有来办事的客户，不知上哪个办公室时，经常会来我这里询问。我的工作接触不到客户，我知道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就笑脸相迎，把他们让进屋，认真解答他们的咨询，发正念解体他们背后的共产邪灵和黑手烂鬼，请师父加持，就策略的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会同意。遇有等车的问路的，一般都会讲真相，打车时给司机讲真相也都退。比起精进的同修，我的修炼实在有很大的差距，在带好小同修去除安逸心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但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许多神奇事例，时时鼓舞着我更加坚定扎实的信师信法。在今后的修炼中，我将不断向内找，查找自己修炼中的不足，不断去掉执着，更快地提高心性，更好地助师正法，完成好自己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同修们，让我们共同珍惜这万古机缘，抓紧实修救度众生，兑现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第一次投稿，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